叫不杀生，哎，做这个送葬的仪式不可以杀生哦。哎，这个杀生罪过很重的哦。啊，他的一生一世哦都没有休息，你在临近中为他的死亡而杀生，这个罪很重哦。他平常就没有修行，你临命中以后出殡就给他杀生，哦，这个不可以、啊、要用术士的。当然、佛教也不烧冥纸了，只希望诸位要好好的去判这个丧事啊。假设说，因为这个丧事、不是不吉祥，每一个人都要办的了，每一个人都要死的了。如果处理不当，那就麻烦大了。我先举个例子啊，有一个信徒啊，我很早就交代他，如果在紧急状态真的发现你爸爸不行的时候，因为有一次啊我去他家看到他爸爸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哎，黄小姐，你这个爸爸生命不会很长哦，已经命在旦夕啊，你记住临命终的时候不要送医院的，你知道已经没有救了就不要去，就不要送医院去了，你不要送医院去，送医院他没有邪佛的，他也许是基督教，也许是天主教的，你像丢的沙丁一样的给你冷冻起来，那麻烦大了，不可以冷冻了，冷冻那个神识会很痛苦哦，众生会执着这个色身哦。好了，他是记住师父的话，哎，有一天他爸爸隔了不久啊，我这个人啊，这只嘴巴很瞎的哦，所以原来很快死，他这个没有过没多久就很快死掉了，哎，他就送医院了，他就一直记住哦，慧理法师讲的已经没有办法救了，就不要送医院了，反正没有救了吧，他这个他是姐姐嘛，哎，这个医生啊就同意他的看法了，要把他的爸爸的尸体啊叫他们再回去了，他这个弟弟刚好从美国赶回来，美国赶到那家医院 stop， 那么这个徒弟告诉他就不能救了，他的儿子没有佛教的观念，他一定要急救，你打死他他也要救他的爸爸，好了，就叫那个医生上说开始氧气罩，开始压这个心脏，压这个心脏啊，结果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死了，最后一口就一点点了，因为用力太大了，哦，那个血都吐出来了，压下去那个血一直冒出来呀、你看，不听老法师的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早就告诉你，不行，你就要送回来，不要在那边逗留，你就不相信。后来他爸爸死后啊，他常常梦到他爸爸满脸都是血，没有往生哦，这个一定是下轨道的，而且很痛苦哦。他晚上都来哦，哎呀，女儿啊，我很痛苦，我好痛苦哦。啊，他就在梦中惊醒过来，就好像看到，可是醒过来又看不到，因为他是灵界嘛，因为他们的空间。跟我们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诸位记住哦， 记住哦，这个福报不够了。好，再介绍有个信徒啊，有个信徒啊，他来叫师父啊，我就去了。你做什么？去跟他加持啊，临命中去跟他加持啊。而去了以后呢，他们这个护士啊，正在旁边的 special nurse 特别护士啊，在旁边呢、啊。那么因为他不是我爸爸，我不能告诉他不要急救，万一救活了，那我叫人家不要救，你有定造毛病哦，不可以哦。哦，我跟他讲啊，那要看你呀、啊。我告诉他，你已经救了两个礼拜了，这种情形根本就救不活，一定死的。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呢？啊，他就说我是家里的一份子啊，我也不敢做主啊，一个大家族那么多人，只有我信佛。我说那你看着办吧。哎，那个护士哦，毁谤我们出家人哦。哎，这个出家人哦，为了红包，不管人家的生死哦，啊，一个人啊，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，他就叫人家不要救了，要上手拿起来，也不要打针哦。那个护士误会我们出家人，还毁谤我们是为了红包哦。你看多可怕的误会哦！我也不要跟他解释，也不要跟他讲很多，我就告诉他，我等你的电话，看你阿姑的福报。所以我就回去了。回去啊，他们就拼命的急救哦，拼命的急救哦，结果救到后来，我一直压翻来翻去的啊，就拼命的打针，有效吗？没有效啊。结果呢，给他压的这个脸都发黑的，像包青天一样的，一个人死啊，死得像这样子惨啊，那这个铁定第一的。因为临命中他一直压一直翻啊，这个手啊一直急救啊，这太痛苦了。他不会讲话，他会讲话他就会死人，会讲话他就会告诉你，我很痛苦，你让我死拜托，你不要帮我急救拜托，你让我死啊。他会讲话，他一定起来跟他这样讲，因为你翻来翻去太痛苦了嘛，做儿女的看不行的急救啊，不但不是孝顺，而且是不孝顺，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你就要让他好好的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你们要记住啊，好好的孝顺你父母亲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关啊，最重要的一关。不要动他。后来啊，我就去跟他加持，跟他结手印呢、啊，啊，跟他结手印，跟他加持，啊，一直吃咒，一直吃咒，本来不必练那么久了，因为脸都发黑了。哦，他就打电话很急的叫我去哦，我就去跟他加持念。幻想持咒灌点，慢慢慢慢念了半个钟头，一个钟头，我、哦、那个脸都黑哟、哦，慢慢慢慢慢慢的，哎，转成红嫩的，变成红色的，而比它再生的时候更漂亮。哎，福报大啊，福 报那黎明中碰到师父咯。县里面新加坡怎么办呢？你在新加坡打电话来，我来你已经死光光了，你已经来不及了，办个手续那好几天呢，你的身体已经臭了。哎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要是新加坡啊有发现呢、啊，这个王者你为了孝顺，你把你爸爸妈妈的照片、名字、地址、死亡的日子寄到台湾来，或者是请我们新加坡的法师跟你们超度，我们跟他回向，做一个补助的功德啊，这样很感谢师父哦。哎，你们寄来，我们一定会跟他回向的啊，我们一定会跟他回向的，是我们尽我们出家人的慈悲啦 啊。那么后来啊，他脚底啊本来是热的，脚底热的就是神识从脚底出来，那是下地狱的。后来我们慢慢念佛念佛，跟他助念啊，跟他加持啊，后来这个头顶啊是热的，所以唯识学里面讲啊，顶胜眼升天啊，这个顶不是热的，那是往生极的世界，是很好。再来念佛求生极的世界是平常的功夫，你命中稍微有一点执着你就麻烦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在家的男居士非常有修行，每天啊念佛啊拜佛啊持咒啊参加法会啊，他通通到场，通通到场啊，很精进。但是他就是有个毛病，好色，就是这一关断不了。他讨了一个小老婆，很年轻，也很漂亮，他也很精进，也很护法，可是他很执着这个小老婆了，但是念佛也念得很好。哎，到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告诉人家说，阿弥陀佛啊，再过几天呢、啊、就要来接引我了，因为他念佛念得感应啊，很强有力的念佛，念得感应啊，阿弥陀佛，西方三圣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要来接引我了，你们在几天以后啊，我洗个澡，你们帮我助念。哎，时间到了，然后那一边就真的去洗澡了，时间到了，而且他说我的时间快到了，你们就开始助念吧。等他请进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这样一直念念，念到一半，他就大声的，哦，太高兴了。人家问他，是不是阿弥陀佛来啊？点头，是的，是的，他太高兴了，他很欢喜了。结果啊，他的小老婆啊一下子从外面冲进来，就抱着他的尸体啊大哭，都没学佛咯。他说，哎呀，老伴啊，那你死了我怎么办呢？你这样忍心放下我，我还很年轻哦，那你放下我怎么办哦？我都打啊，一直哭啊，一直闹啊，很痛苦，别人给他拖跟他拉都不走，他一直执着这个临命中了。 的感情。哦，这个老居士啊，一下子哦就一直很紧张了，佛不见了，佛不见了，就阿弥陀不见了，西方三圣不见了。后来呀、啊，时断气的时候，整个脸都是黑的，都是黑的，很可惜，很可惜啊。修行修了一生一世哦，单单临命终为了一个女人放不下，这一念完了。台湾讲完了，新加坡讲完了，很麻烦啊。所以说啊，我希望诸位要懂得平常就要放下，夫妻之间和平相处，相敬如宾；夫妻之间感情太好了，也很不好修行；感情太坏了，也不好修行。自己要好好的控制自己。也不然你命中没有人敢把握的，你这个六道轮回是跳不出去的。从死到生，比如我们这一口气断了，到下面一个生命的开始，就是中阴身，中间的中，阴间的阴，身体的身，也不属于今生今世的断气了，也不属于来世的，就断气跟来世中间这个灵魂呢，就是中阴身。佛教不讲灵魂，叫第八意识，讲神识。这个神识啊，在人时候啊，它会出来。在中阴身救度秘法里面，要谈。第一个礼拜会看到什么光，第二个礼拜会看到什么光，有修行的人就看到蓝光、金色光，佛陀来接引；没有修行的人呢，就看到自己父母亲的一眼荧光、荧欲，就男女在行影，他这一面执着就跑去投胎。有的人讲，那么试管婴儿父母亲没有教沟啊，哎，只要你精血呵呵，他就有神识过去。所以因此我们在七七四十九天以内要多做功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头七、二七、三七？二七就是十四天呢，三七就是二十一天呢，七七就是四十九天。为什么我们要讲四十九天以内一直超度，一直做功德？就是因为他要投胎，还没有投胎，希望多得一点功德，所以在这期间名为超度。所以在四十九天以内，怎么样才会利益亡者？第一，不要杀生，出殡的那一天不要杀生，全家吃素。第二，要断营四十九天。断掉这个男女的关系，就是手上期间呢，要断掉男女的这个淫。再来要放生，再来要印经，再来要供生、斋生呢、啊，再来要布施。最好是请真正的出家人为我们诵经超度。为什么要 讲真正的出家人呢，因为在台湾呢也有一些在家人呢披袈裟跟人家念经跟人家拿钱，我们在家人是尽可能不要这样做了，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是出家人了，这样做因果很大，我是爱诸位好才告诉你这样子，我要不是希望诸位好啊，大可不必这样讲，希望啊要小心，所以要请真正的出家人。那么我们有钱印经供僧啊，建寺庙啦，孤儿院养老院还有残障的，那么我们最好啊不要到死才做功德。地藏经讲的死亡以后做功德啊七分，亡者才得一分。你比如说你做了布施700块的新加坡币啊，他才得100，七分之一啊。所以说我们在有生之年要把我们所赚的钱，只要我们经济能力够，我们尽量救度众生，布施护持善法。那么如果你到临命中你才做这个功德，你的孩子会不会请真正师父来呀、啊？也许请那个三公哦。因此啊，在座诸位啊，你们一定要回去先交代你的后代，要交代清楚哦。妈妈百年后哦，要用素食，不要杀生，不要哭，不要提前换衣服。如果提前知道的话，知道那就先换起来，要赶快助念，要讲清楚。你家里的人只有你一个人信佛，没有用哦，只有你一个人呢、啊。所以我交代你一个任务，你一定要度你的全家通通信佛，要度你的全家，要不然呢、啊，你这个临命终很麻烦的、啊。你虽然有信佛，你知道要往生，但是他不给你好好的处理，那你跳不出轮回。轮回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因果支配之下，可是我们佛教讲的这个因果很多人都误会，其实佛教讲的不是因果，是因缘果，中间要加一个缘。但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省略习惯了，都讲因果因果，通常讲因果了。不讲苏联跟美国，所以实在讲是少一个字，叫因缘果，因加缘产生果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了今生今世很坏的人啊，很坏的人啊，哎，他现在还过得很好哦。像我们到泰国去哦，泰人啊，金边狗曼谷，我们那个导游跟我们介绍当今的九世皇帝哦，那个儿子啊是很坏啊， 啊，泰国那个皇帝，现在的皇帝的儿子是很坏啊。哎，他现在是耀武扬威了，他爸爸是皇帝嘛，而且没有人对他，怎么也没办法了。那就一般不了解佛教的人，他就说：“你看，你在讲因果，他这么坏，那现在你看还这么享受啊？”诸位哦，这个因缘果是需要时间的，六道轮回的因果也是这样子看的。现在造恶，因也没有成熟，恶报没有现前，他现在的享福是因为前世有布施，有做了一点善事，所以他现在享福，等到这个福报享尽就下去了，下地狱哟，去喝咖啡，还要自己带奶精，哎，所以佛教讲的这个因缘果，它不是一直线的观念，它是很错综、很复杂的 ，compound complex， 很复杂的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稻子你种下去三四个月就可以收成，表示这个因到果的时间很短啊。如果你要种椰子树，小小的你要种几年它才有椰子吃啊，时间就拉得很长。如果你现在种一株苹果树，这个苹果树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栽培，多少的缘分、水分、阳光、肥料、除草、空气、温度调配好，这是苹果经过十几年、二十年呢，它才会结这个苹果。人的造这个善跟恶也是一样的 ，shame， no different， 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人造善事又在念佛，为什么他家破人亡啊？为什么？他前世害人啊，他现在修行啊。有的人误会，一修行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，也不发生车祸啦，这开车子一开120、130、140，然后偏偏念阿弥陀阿弥陀保佑我，我开200阿弥陀保佑我，你去死好了，你开200谁会保佑你啊？你开200很快就往生了，很快哦，阿弥陀佛就召见了。